兄姐妹主内平安。
感谢主，让我有机会啊，能够来到这边跟大家一同来敬拜啊，也真的是谢谢牧师跟长老们啊邀请。去年我记得在你们当中有跟你们一同敬拜啊，我还以为你们还在旧堂，我今天早上特别早去旧堂，想去跟你们见面，怎么不见了？后来赶快一问，原来在这里啊。你们做了很好的决定啊，这边的确是比旧堂啊更大的空间，也更舒适。我相信上帝要使用你们这个教会，求神让我们真的是同心合一来兴旺福音，让我们这个堂啊能够坐满啊，其实也剩下没有多少位置了哈，应该不难才对啊。求神让我们啊为他多结果子。哎，在这里。好，那今天我要跟大家思想一个题目是，行走天路之福。我问弟兄姐妹们，谁是行走天路的？我们啊，我们基督徒啊，你行走天路吗？是，感谢主，声音太小啊，你喜乐有力量，有平安，有盼望，有力量吗？
有。
太好了，那我今天大概可以不用讲这个信息。好，那我想我既然来，还是要把神的话跟大家来好好分享。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是诗篇84篇啊，那我来读好了哈，你们仔细思想。诗篇84篇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言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薄厨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便为有福。他们经过流裂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泉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耶和华雅各的神，求你留心听。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在你的宴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倚靠你的人便为有福啊！这是一首诗篇里头很多圣徒很喜欢的一首诗。这首诗如果大家稍微知道背景呢，是可拉啊，可拉是谁呢？可拉是在旧约时代以色列的利未人啊。那么利未人是被分配专门怎么样在圣殿中啊服侍的啊，来预备啊，让神的子民到圣殿敬拜的时候，或许他们带领诗歌，或许他们安排所有的侍奉，所以。这位可拉呢，按照圣经的学者的调查，可能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呢，他们曾经亡国过，对不对？在主前722年他们被亚述打败了，所以他们的北国就很多被俘虏到亚述，到巴比伦。到主前586年他们又再亡国一次，那一次甚至于从南边的本来是北国生亡国，到后来到南边的南国都灭亡了，这一次 中东的帝王是巴比伦帝国，巴比伦又把他们一群人又抓到巴比伦去了。这位可拉可能因为他流浪到巴比伦一带，他多么的渴望当初他在圣殿里敬拜神，他在圣殿里跟弟兄姐妹一同在那里服侍亲近神，在那里祷告，在那里赞美，在那里敬拜的那种喜乐的那种生命上的满足。所以他就写下这首诗，他是在表达他对上帝的一种渴慕。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走天路的，我们的终点是哪里？神，天堂，对不对？我们应该也是同样的在那边渴慕回到上帝那里。我们不能否认今天的世界是不完美的，对不对？但是我们感谢神，就像这个可拉，我们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去，那个地方当实现的时候，我们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所以这首诗歌讲到行走天的祝福，这位可拉还在异地，他想到神，想到回去，他就非常的喜乐赞美有力量，是不是？所以当我们走天路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学习像这位可拉一样。所以我们怎么样在行走天路更加的蒙福呢？这里我有三点跟大家来思想。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想到常常亲近神，基督徒常常亲近神就会有力量，就会常常心地得到平安与喜乐。我们看看前面四节，可拉这位作者说，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多么回希望回到那个居所。他说我非常的羡慕渴望用我的整个人，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神祷告，让我回去神的居所吧。然后他说他甚至于就羡慕了，他说我不能回去，但你看神是这么好，甚至于在圣殿那里，祭坛那里，麻雀啊，圣殿大概比我们这个也还高啊，肯定一样高，麻雀都可以在那边筑他的房屋，对不对？燕子都可以在那边筑窝。他在羡慕，羡慕这么不值钱的，这么微小的动物，上帝都允许他们在他的居所，在那里筑他的家。所以他非常渴慕他们啊，因为他现在留在异地。他说，但是如此，我如果能够回去到神的殿中，我就可以非常的喜乐满足。弟兄姐妹们，这位可拉希望回到神的居所，哪边是神的居所啊？对他来讲，当然在旧约时代就是圣殿啊。旧约的时代，他们对神的认识也没有今天我们那么的那么的清楚。他们认为只有到圣殿里头，上帝就在圣殿里头，可以在那边敬拜神。他们神的话语也没有起像我们今天有圣经，我们随时可以读解圣经，上帝就借着神的话让我们更认识他，充满我们的心灵，我们就会感受到上帝的同在。今天他们那时候大概也没有像我们今天的还有礼拜五的团契啊，团契弟兄姐妹你们在一起啊，在那边彼此分享上帝的话，彼此在那边分享见证，你就觉得上帝跟你们同在。但可拉不是，他必须回到圣殿，他才可以感觉神的同在。但是弟兄姐妹，真正神的居所其实就是神自己。你看看摩西怎么讲，神啊，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可拉说他要回到圣殿，其实他是希望多么去跟神自己同在。弟兄姐妹们，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属天的道路里头，我们虽然说信神了，但是不可否认我们仍然活在一个非常的不完全的世界，是不是？有时候我们工作忙碌，我们好像就觉得神不与我们同在。有时候我们也会碰到苦难， 我们觉得好像神不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像世人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面对到很多财务危机，有时候碰到这个世界的问题，就像现在的这个 coronavirus， 对不对？我最近看到这个，每天我盯着这个 coronavirus， 今天这边加几个，这边加几个。我这几天我看到韩国加了，他已经400个，我完了，我的整个心就没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年呢，我台湾清华大学毕业50年，我们要一同 reunion 就到日本。结果我一直跟我的同学 email， 哎呀，韩国日本不行嘛，看样子这个日本的 reunion 要泡汤了，我太失望了哈，因为我没有去过日本，我这已经在研究了，我有空去研究这个历史，研究它的文化，研究它的地理，我准备去好好的去研究这个日本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民族啊，结果现在就没了，我大失所望啊，哎，真的我的心受骚扰，感谢主，我有时候就赶快的安静在他神面前亲近他。我们基督徒在走这个属天道路，我们会碰到很多骚扰我们的地方，不管你的工作也好，甚至于你的生老病死，甚至于我们的亲子关系、人际关系，都可以让我们内心失去一种平安、一种喜乐、一种力量。但那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像可拉来到神亲近他的时候，我们马上会得到调整。因为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呢，我们马上得到上，再重新认识到这位上帝是什么样一位神，上帝所带来的恩典的丰富，他给我们正确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圣经给我们告诉，他告诉我们什么是最终的终点，他告诉我们我们人的问题在哪里，我们整个心态会得到调整，我们就再度平安下来，就再度会有喜乐跟力量起来。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亲近神，不只是你个人，我们集体应该常像主日来我们这里应该有一个亲近敬拜他，但不止主日，我们的团契，我知道你们礼拜五有的，我们应该揣着那位就是要去见神，弟兄姐妹一同在神面前相交，有这种心的时候，还有个人每天的生活里头，我们应该有安静等候神的时间，我相信我们生命会不一样。我这里想到上帝是我们的居所，我就觉得这个居所意义实在是太广泛了，对不对？但弟兄姐妹，如果你想到你的家，你的居所有什么意思啊？我想个4个非常重要的啊，你看看，我回去看看。第一个，居所是怎么样？有爱的地方，对不对？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渴慕这个爱，我们的家庭有时候爱还不完全呢，还会吵架呢，对不对？但是感谢神，在神面前他的爱永不止息，上帝的爱是最纯真也最无条件，也甚至为我们愿意牺牲生命的爱。想看看，当你到神面前亲近他，想到他的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使得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有盼望的生命，并且绝对不撇弃我们的生命，我们马上整个心就调整了，你的满足就来了，因为那个爱可以满足你。第二个，想到上帝，我觉得他的接纳，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人都在找接纳，对不对？我们拼了老命，我就是要拿个学位给你看，我回中国，哎呀，你看光宗耀祖，我到美国拿个博士回来了，对不对？要不然呢，我到美国，哎，我买了房子了，我开了名车了，我的孩子都上了大学了。我们在这个世界多么需要别人来肯定我们，但是如果我们从别人找肯定，那永远不会永远的，是不是？当你没有的时候，他马上看清你；当你有的时候，他看中你。但是在上帝面前，他永远的接纳肯定我们。看看圣经里头，这位上帝的儿子耶稣到世上来，妓女、有罪的人， 只要愿意承认自己需要上帝，自己是罪人，上帝马上赦免他，马上拥抱他，成为他的儿女。想想看这种接纳，想想这种肯定，你不需要别的东西。来到神面前，当你再度思想上帝对我们给我们那个无条件的接纳，不需要你完全，不需要你完美，不需要你长得很漂亮，不需要你成绩都是 A， 不管你是小学毕业、高中毕业、大学，都是完全的接纳你，成为他的儿女，多么的美的居所！亲近他的时候，你开始调整，你再度恢复你对上帝的恩典的认识。讲到爱，讲到接纳，最后就找到我们真正的安息，对不对？耶稣基督还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得享安息。为什么人不能安息？不是 vacation 就可以安息呢？很多人啊，我工作好累，我要去 vacation 一个。其实 vacation 越累啊，为了上班更累啊，花了钱，傻瓜。你到神面前，你就可以得到安息，因为这种安息是一种心灵的安息，你就有力量。人为什么不能安息？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在找我们的那种被看重、被肯定，所以我们拼老命要去证明给人家看，要去跟人家比，要不然就是要找到安全感，所以我们不能安息。在上帝里，我们可以找到最好的安息。你们不晓得你们看过一个电影没有，叫做《烽火战车》啊，英文叫做《Chariot of Fire》，有没有人看过这个电影？《Chariot of Fire》啊，但是故事是演这个啊，1924年的时候，好早啊，有一个宣教士叫李爱瑞啊，他小时候呢，他爸爸已经是中国的宣教士，把他送回英国去念书，伦敦大学这个 Scotland 的人啊，苏格兰的人。这个故事就演那时候他这个人李爱瑞，他英文叫 Eric Liddle， 中文叫李爱瑞，演两个人，一个叫李爱瑞，两个主角，一个叫 Abraham Harold Abraham， 我忘记他的名字，这两个人有不同。这个 Abraham Harold 是以色列人，那你知道在那个时代，以色列人在欧洲啊是很被歧视的，即使他学问很高，还找不到肯定接纳，他一定要证明自己很棒，所以呢，他体育特别好，所以他就一定要拿个冠军，甚至他什么都要第一名，他才能够找到安息。这个 Eric Liddle 呢，也是体育很好，他立志从小就要回中国当宣教士，但他那时候练大体育很好，他参加很多比赛，他也都拿到冠军，所以这两个人电影就两个人，这个人两个人比赛，你知道这个两个人完全不一样的。比赛啊，那个 Abraham 这个人呢，他呢有一次电影演他输的时候，哇，他整个人完全的崩溃了哈，然后他很紧张，每次一个比赛就非常的得失心很重。但是这个李爱瑞 Eric Liddle 呢，他跑起来很轻松，你看那个电影啊，他每次跑一跑，他就往天一看，然后他就突然就冲过去就把人家赢了。为什么？因为他是为上帝的荣耀而跑。他知道上帝很爱他，他是基督徒，他知道上帝无条件的接纳他，他知道即使他的恩赐才能都是上帝给的，所以他每次出去跑，他只是把他的才能跑出去，赢输不是那么重要，最重要是上帝喜爱喜悦你，因为你是把他给你的才能用出来荣耀他。所以这个 Arito 呢，就两个就不同的表现。然后呢，最好的这个里头就是1924年刚刚碰到这个世界的 Olympic 在巴黎比赛，这个 Eric Liddle 呢就代表，这两个人都代表了英国的这个 Olympic 队去跑田径赛，结果呢刚好 Eric Liddle 这个李爱瑞呢被挑的是礼拜天100公米，是他最强项的代表，100公米100 meter， 结果呢他说我是基督徒，所以我不愿意去比赛这是他的 conviction 啊。然后呢那时候整个的英国的舆论怎么行啊，栽培你这么久，你现在代表国家，你要放弃这个奥林匹克的这个金牌，怎么可以呢？他不管，他就坚持，最后呢一个妥协了就是好吧，那你就 代替另外一个跑礼拜四的400公尺，400公尺不是他最好的啊，但是他就只有跑那个，然后那个礼拜天他也没有去参加，他在巴黎的一个教会讲道，他讲道的时候就用那个以赛亚书40章最后一节，凡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不疲倦，手行走也不贫乏。哇，结果礼拜四跑400公尺，不是他的强项，他又拿到冠军了。当他是一个有安息的人，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到那个真正的安息。你不需要花5000块10000块去 vacation 去 cruise 还有 coronavirus。 最后居所代表一个我们需要，我们都要需要归所，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最后的归属。我们中国人常讲说怎么样这个落叶怎么样归根啊，我的很多同学就这样讲啊，落叶归根啊，他的父母落叶归根跑回中国。我说你是基督徒，你要什么讲什么落叶归根啊，你的根就在上帝那里，你落什么叶归什么根。有的人把自己儿女孙子留在美国跑回中国大陆，多可惜啊，对不对？可以享受天伦之乐，还可以帮忙儿女继续的把你的爱给你的孙辈，结果你跑回中国去，你以为会安息吗？我们最后的安息在哪里？最后的归属在神那里。所以人必须要找到神，必须要亲近神。奥古斯丁这么讲啊，一个神学家，主啊，你为你自己创造了我们这些人，除非我们的心在你里头才能够找到安息，否则永远浮躁不安。好，这是第一个，我们怎么样走天路能够更加蒙福。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盼望，盼望有盼望，盼望上帝最好的最后的天堂的天家的那个最好的恩典的实现。你越盼望，你就越有力量，越有福气，越喜乐。你看，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锡安代表神的家，他靠着神的力量往要回到神，即使他没回到去，他说我再没想到有一天我可以回去。我虽然在异地啊，这里不能敬拜神，虽然这里都不信的人，但我知道有一天我，他一想起来他就有力量，他就有力量可以承受苦难。他说这人就有福，他们经过流裂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有秋雨之福，干满了全谷。他知道要回去这个锡安，回到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不像今天啊，今天你飞机一坐就到了哈，那时候你还要走路，有钱骑马，沿途还有干旱，还有缺水，缺粮食，还有盗贼，太多流泪谷了。但是他说当我有盼望的时候，我就有力量，我心中就可以克服这些苦难。流泪谷变为泉源之地，在沙漠泉源代表一种很喜乐的祝福。盼望使得我们基督徒可以在走天路的时候真的是很重要的。今天基督徒很多教会会讲信心，会讲爱心，但很少讲盼望，这是我的感觉。所以我过去几年常常会提到盼望，因为盼望实在太重要了。弟兄姐妹，盼望不是说哎呀我知道我就不用做事了，反正我要上天堂了，我今天就随随便便我也不用去做礼拜，反正上天堂的票已经买到了嘛，对不对？不是这个意思。盼望不是说你就不必关心今天的生活，盼望乃是你知道上帝最终给你所有一切的恩典的救恩的实现的那个宝贵。你知道你从心灵有一种认识，并且你渴望它。当你这样的时候，你真的是在生命会很大的不一样，它可以让你力上加力。他们行走力上加力就有力量，盼望使人有力量，绝望你就完了，对不对？ 这个世上讲盼望，常常讲我希望怎么样，那只是希望，希望是不一定实现的啊。你希望你小孩子大学以后上哈佛大学，我看大概成功几率就有20%，对不对？但基督徒的盼望是绝对会怎么样实现的。你一定要知道，我们的盼望是会绝对实现的。为什么今天基督徒不晓得去盼望？因为他不懂得他救恩的实现时候的那个宝贵。很多基督徒只知道啊，我死了上天堂。我问弟兄姐妹，天堂是什么？天堂是什么？在那边睡觉吗？在那边不工作吗？在那边只有灵魂吗？没有身体吗？还有很多基督徒这样想的。我有一次到欧洲去教神学，很多基督徒他以为到天堂没有身体。我说你搞错了嘛，你这个还要我来教，要不然你们乱。你不知道盼望多么的重要，多上帝就你知道盼望，基督的盼望的时候，我可以讲一句话，盼望就是我们一切的渴望终于得到满足了。我再讲一次，我们的盼望，当有一天上帝再来，耶稣再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死了复活之后，我们今生一切的渴望都得到满足。弟兄姐妹，你渴望什么？告诉我，你渴望爱吗？你渴望爱情吗？你渴望有一个100%完美的丈夫吗？没有了，哪有那么好啊？哪有100%的？你渴望一个100%的姐妹？没有，后悔死了，早知道当初娶别，对不对？不会。但是有一天，当你到神面前的时候，你真的是有一个100%的爱，因为到时候你有最完美的父亲，我们的神，你那时候有最完美的弟兄的肢体。为什么？因为圣经说我们有一天会完全成圣，你一定要相信这个。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全，对不对？有没有没缺点的？好多，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对自己都失望，对别人更加失望，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有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会完全的像主耶稣，一点缺点都没有。当你这样盼望的时候，你就更加成圣，就更加有力量的。所以我刚讲盼望不是坐在那边我等上天堂，不是。你越盼望的人，你就会更努力去追求圣洁成圣，向主耶稣生命，一定会的，对不对？如果我告诉了你的结局，将来有一天就是很完美。你如果真的信了，你今天一定不敢让不完美在你身上，对不对？你会努力去学习。因为福音约翰一书这样讲嘛，主耶稣说，主若约翰说，主耶稣如果显现，我们必向他，必得见到他的怎么样真体。凡对这个有指望、有盼望的人，就会洁净自己，你知道吗？如果你知道你的终点一定会成就，你怎么不会做？你就不会随便，今天不会随便了。盼望。我们最渴望的爱得到实现，我们的缺点完全的被解决，盼望盼望代表我们苦难的无奈可以得到解决。圣经说，到那一天的时候，再也没有哀哭，没有苦难，没有死亡，没有眼泪。这个世界上有几个渴望，我想每一个人都想到苦难的无奈，对不对？为什么好人受苦啊？为什么我没有做错？为什么我们的苦难呢、啊？为什么我没有去吃蝙蝠汤？怎么我得到 coronavirus 呢？对不对？你这个无赖嘛，别人的问，这个世界就是不完全，但是有一天不会。这个世界你在找爱，有一天你得到最大的满足。还有一个，我们每一个人最大的渴望是什么？公义得到伸张，对不对？公义不公平。这个人是私立没有名的学校，怎么今天当我的老板呢、啊？我是名校的，怎么我今天帮他干，薪水还比他少 ？No unfair， 不公义。为什么好人受苦，不好的人反而嚣张不和，长得胖胖的，眼睛突突的啊？诗篇37篇啊，73篇忘了，对不对？他是那个艺人说，怎么搞的？这个人我在那边洁净己心，没有什么意思。你看他这个人随随便便的，他也不爱神，他也不去信神，结果他长得胖胖，眼睛突突的。他公义不得伸张，让我们对这个世界很不满，但有一天绝对会得到解决。你的缺点 这个世界你所需要的爱，还有一个重要的，将来的荣耀。你知道有一天当我们看了耶稣，我们被做有何等的荣耀。我问弟兄姐妹，什么叫荣耀啊？荣耀是什么？爱面子吗？谁要爱面子啊？爱面子是不是太差？不是，荣耀是什么意思？荣耀就是很重的意思，很有意义的意思。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觉得我在这个世界上很有意义？我还算点东西，不是一个人家。我觉得我很有贡献，对不对？很荣耀。我觉得我有用，我有大用。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追求荣耀。你知道，有一天当你见了神之后，他把他的荣耀给你，你是何等的宝贵。在永里头，你跟主耶稣永远在那里不断的在那边服侍这个宇宙，在管理这个宇宙。每一个人，上帝给你更加倍的才能在那边使用你，多么的荣耀。我们每一个人都盼望荣耀，盼望我这一生有一点贡献也好，有一点价值也好。我不愿意，我们中国人最会讲了，人必有固有一死，但有人死了如怎么样？死了，我都忘了，重如泰山。有人呢死了呢，像轻如鸿毛。哪一个人要？每一个人都希望重如泰山嘛，对不对？我死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哇，这个是 Bill Gates， 哇，这个是习近平，你看。我的国很厉害，对不对？他要荣耀嘛，他要让我的国很厉害，他觉得我有历史上留。每一个人在追求荣耀，但你知道吗？我们有一天一定会得到荣耀，你不要担心。我们今天进入不盼望，就是不知道救恩实现的宝贵。C.S. Lewis， 英国有一个神学家做这么讲，他这么讲，我们主耶稣好像发现我们今天进入对上帝给的荣耀的渴望盼望。不是太多太强，乃是怎么样？太少。我们好像半心半意的动物，无限的喜乐要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却只想要有饮料、性、野心来娱乐满足我们自己。我们就像那个无知的小孩，生长在贫民窟里头，玩泥巴就很高兴，原来不知道上帝给你的荣耀喜乐是在海上做 cruise 那么的好。我们今天基督徒就是这样，很容易满足我们对上帝的渴望，我们不盼望，所以我们生命没有力量嘛，不积极嘛，所以绝对不是等咱们睡觉上天堂，不是。你越知道上帝最后会成就人生，你会多么的喜乐，有力量往前走。你碰到苦难，你也不是苦难。你看保罗怎么讲？保罗说：“我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怎么样？一天心是一天。我们这短暂自残自轻的苦楚，要成就我们极重永远无比的怎么样？荣耀。你今天为主受苦，你的苦难，上帝现在训练你，准备承受那个荣耀，不同程度的荣耀。因此他讲得很好，他说、哦、就这样子，因此我不上胆，一天心思一天。我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那看不见的。就是我们必须知道，深深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写以弗所书里面记得以弗所第一章吗？保罗在监狱里头勉励以弗所的教会，他说，他讲到上帝的拯救的恩典，最后他说，我现在为你们祷告，我求上帝赐拿了启示的灵，让你们深深知道上帝你们蒙召恩召的指望。保罗说，我多么你们知道你们蒙召成为基督徒的那个盼望是多么的宝贵，多么的好。这样你们这个教会，即使我在坐监，你们也不会灰心丧胆，你们会继续侍奉神。盼望非常的重要，弟兄姐妹们。哦，我每次一想到这个事，我很喜乐，真的是上帝给这么好，每天成为我的力量，巴不得我们的。最后一个，你怎么样走天路更加蒙福，就是要倚靠神。你的日常生活碰到了困你的这个诗人可拉刚刚想到说，我一想到可以在他神面前我就很喜乐，因为上帝是最爱我的，可以得到。我一想到有一天，还是今天不能，我有一天回去，他也有力量等候，一样的 他一想到说，当我走在那个路上碰到困难，我就是依靠神，我就有力量。所以你看，他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他在讲什么？他说：“求神，他知道上帝是怎么的祷告，信靠神，留心听，真诚的信靠的祷告，上帝一定听我们。”为什么我们可以信靠神？他这里讲到我们神的美好，耶和华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荣耀给那一些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行动正直代表一个真心信神，愿意，不是说你能够完美，我们每个人完美，他真心把神当作神的人。他说这样的人在神面前碰到困难，他依靠神的上帝一定要把恩典赐给他。你看这里他讲到上帝的美善是多么的好。第一个，上帝是日头，代表什么呀？太阳啊，阳光，人生活必须要的，对不对？没有阳光就没有生命，没有食物我们就没了。所以代表上帝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只有我们信靠他的时候，上帝必将那活泼的生命给我们，更有力量的生命给我们。即使我们今天碰到死亡苦难，他也不会撇弃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日子。他说我们的头发他都数过，麻雀没有值几毛钱，他若不允许，你的生命不会离开。你信靠神，不管什么样的困难，上帝要你去有他的美意，上帝不要你去，因为都在他的旨意里头。上帝是盾牌保护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每天来的撒旦的攻击，人的攻击，人要打压你，要不然就是这个环境的攻击。当你信靠他的时候，上帝让你，就像我刚刚讲的，马上把平安安稳的心赐给你。他是我们的保护盾牌，心灵的保护。上帝是恩惠，我们不用讲，他给我们那无比的爱，无条件的爱。上帝是荣，给我们荣耀，刚刚讲过了，他把他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儿女，都是同样是上帝的王子，何等的荣耀。行走天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来信靠。所以我每次碰到困难，碰到有忧虑，有虽然现在退休，自己的事忧虑比较少，忧虑儿女，忧虑孙辈，忧虑教会啊，信靠祷告。昨天还从欧洲打电话来，希望我赶快回去。他说：“你也知道我们这边的问题。”我说：“你还是跟你的牧师讲吧，请你的牧师想想我要做什么，再跟我联络。我不希望一个弟兄姐妹随便来找我，我希望你们的牧师找我。”祷告，只能祷告依靠神。上帝必保，问题很多，但上帝必保守那个教会，我相信。我们的依靠，行走天路。但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消息，为什么上帝会听你祷告呢？为什么上帝要把日头把保护你呢？为什么要荣耀给你呢？因为一切上帝的祝福都在基督里头已经给我们了，你一定要相信。看第九节，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你是我的保护，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这个世人祷告为什么讲祷告？他说：“神啊，你是我的帮助，你的保护，你也会保护我的生命，你给我一定会给我生命，你会给我恩惠，你给我荣耀，你会帮我解决问题，给我有人生有。”他说：“求你祷告的，求你看看受膏者的面。”他意思就是说，受膏者是什么意思？我问大家，上帝特别拣选来做他们领袖的，对不对？以色列旧约的时代。受膏者君王，对不对？求你看看这个，你选这个君王可以保护我们。求你看看这个祭司亚伦、摩西，你选的他一定可以带领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求你看看这个先知，他一定可以改变我们，让我们重新回到神面前。当他讲说求你看受膏者，就上帝要借着受膏者来赐福他们。弟兄姐妹们，最大的受膏者是谁？耶稣。这里有一个好消息，上帝一切的祝福都已经借着耶稣基督要给我们了。当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想想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 求上帝看看耶稣，因为我已经在基督里了。当我接受基督那一天，上帝已经把你跟基督连在一起，上帝把基督一切的美德、功德、所做的工作都给你了，你不要小看这，已经给你了。你现在只是在成长的阶段，因此上帝也把那个祝福给你了。这就是为什么保罗有这样的信心，这样的祷告。你看，他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耶稣，为我们舍了，岂不把万物都给我们吗？万物，弟兄姐妹，看到没有？信心的祷告，神岂不把万物给我们这些基督徒吗？因为他已经把他儿子舍了，他把他儿子所做的一切的功德都归给你了。不止这样，你看保罗讲，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的父，他在基督里，因着这位耶稣基督，把天上各样属灵福气都已经赐给我们了。让我们相信，让我们祷告，我们可以在走这个天路的时候，越走越有力量。今天我们这里如果有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朋友，我巴不得你早日接受耶稣基督。你的生命是上帝创造在这个世上，特别要使用你。我们人都是罪人，不认识耶稣，不认识上帝。这就是为什么他把他的儿子耶稣差遣到世上来，要代替你死在十字架上，代替你完成就上帝所要求一切的律法义行。当你接受他的时候，你就在他里头，他把他给我不是说你不需要长进，不需要，但你不可能完美，上帝把他的完美给了你。今天你只是行动正直，真心的跟随他来学习长进。有一天他再来的时候，感谢赞美神，你的一切渴望得到满足，你那个荣耀，你想起来你今天永远得不到。我帮助你早一天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我们低头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谢谢你，当我们每次看到你在历世历代使用你的子民，因着他跟你的关系，因着你赐在他圣灵在他心中所赐下他们对你的认识所写下的话语，我们真是感谢你，因为这是你的话，这是不只是他们自己的经验，乃是借着圣灵神在他们心中的工作记载下来，留在今天，成为我们走属天道路的人应该怎么样能够活出一种更丰盛更蒙福的道路。愿主耶稣你借着这诗篇提醒我们，这里每一位基督徒，我们常常亲近你，那不只是在主日，不只是在早上，不只是在晚上，甚至于在工作的时候，碰到困难的时候，碰到忙碌的时候，碰到散步的时候，都可以想到你啊！也求主让我们真是每一个人都知道你所赐给我们的救恩，最后那个得赎的盼望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荣耀，因此我们能够深知道他，深信渴望，因此我们的生命在走神圣的道路，在我们走这个侍奉的道路的时候，我们更加的清醒，更加的喜乐，更加的有用，并且能够满足你的心意。也求主你帮助我们，真是时常依靠你祷告，愿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弟兄姐妹彼此代祷，弟兄姐妹们来到神的面前为教会祷告。我们今天有还没有信你的朋友，主你是爱他们的，你爱世人，不愿一人沉沦，你等着他们自己敞开心跟你说，是的，我承认我需要你的救恩，因为我是有罪，我是罪人，但是在你里面我就不再是罪人了。求他们能够伸出他们的手，打开他们心，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把救恩赐给他们。孩子为他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